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约伯记第36章到37章啊。我们今天呢，把这两章连在一起讲，因为这两章呢，我看了一下啊，是不能分开去讲的啊。然后我们来看哈，约伯记36章第一节，说以利户啊，又接着说，啊，就说以利户呢，他再一次说，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以利户，他从第32章开始到36章啊，这个开头的部分呢，圣经对他的一些描述哈，在这里呢，他再一次说话。然后我们看到在约伯记的32章啊，他开始说话啊，他说我年轻怎么样，然后开始铺垫，然后他铺垫很长时间，到33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约伯啊，请听我讲话啊，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然后34章第一节他又说，35章第一节又说，到36章一节他又说。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种就属于什么，就属于初入教做监督，而且呢教导成瘾，他明明不是上帝的仆人，在约伯记当中只有约伯是上帝的仆人啊，这个人你不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来的啊，圣经只提到他的出生地，他父亲家是谁啊，然后呢这个人呢，哎，上来就说，而且给自己做了很多的铺垫啊！我这话怎么有智慧？怎么从神那来的啊？又是什么1000个天使当中有一个啊？就把自己说成这种万里挑一的。然后你会发现啊，在这章的时候，你看这个36章二节到第四节，他说啊，你在容我骗时，你看到没有？他容我。而且你会发现，这个人实际上他说起来没有停止。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你去看约伯记的38章的时候，说耶和华从旋风中显现啊，然后说谁用无知的言语把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其实这个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啊，这以利户呢，从约伯记的第32章到37章，他说了这么长一段话，如果在38章当中耶和华不从旋风中显现把他给打断的话，他还会说下去，我可以告诉你，而他说的内容基本上大差不差，还是那些东西。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人他话非常的多啊，而且呢很多人觉得他的话挺有水平，其实我在很多时候讲过，他跟约伯3个朋友的话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还是那些套路啊，就是神大能无边，然后不会错，然后你肯定有罪，基本上就是这些套路，没有别的东西啊。然后你看到这个人哈，他是属于那种出入教的，然后还要做监督，而是要教导神的仆人，而且还说起来没完啊。最主要一点，他知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他知不知道上帝在天上跟撒旦有什么，这个他完全不知道，所以说只是靠猜，只是靠推理啊。好，我们来看36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你在容我骗时，我就指示你，因我还有话为神说，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我的言语真不虚谎，有知识权位与你同在啊！我来看哈，这口气是越来越大哈。这个你在容我骗时啊，原文的意思是你在围绕我骗时，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登山宝训吧？在登山宝训的时候，然后耶稣在山上，然后门徒围着他一圈一坐，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他是教导者啊，他就是。啊，像耶稣一样，像神的仆人一样要教导，然后你们挨近一点啊，好好听我说话，就这个意思。说你再靠近一点，然后呢，他说我就指示你，啊，哎，你发现没有？他总是让别人围绕他，然后呢，而且他喜欢去指示和教导，而且这一次他要教导的是上帝的仆人。你说的没有？啊？他要你看在前面他总是说啊、哎、我指示你。然后接下来你看哈，他后边说，他说此外啊，你继续往上翻下去，哦，就在这儿，因我还有话为神说啊，他说因我还有话为神说，我们来看这里。他说我就指示你，因我还有话为神说啊。这个有话为神说啊，其实在原文啊，去要怎么翻译，在原文的意思是因为我有话要代表神说，是这样一个意思啊，要代表神说。 所以说呢，你看到在他的言论当中哈，你去看一下约伯记的33章23到24节，他说1000个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事啊，神就给他开恩，说救他，就说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哈，你看他整体的言论啊，他都是在代表神，然后呢代表神要指示人啊，然后呢装作光明天使啊，装作神的仆人也好，装作一个神的使者也好，这是他在给自己的言论之前做的铺垫啊。然后下面说呢，说我要从远处带来我的知识啊，你注意到约伯记35章第5节，他说你要向天看啊，瞻望呢高于你的穹苍，也就是说他在讲话的时候，他总是刻意的去渲染啊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言论啊，非常的高大上啊，要么从高天之上来的，要么就从远方啊，要么就从极远之处带来的。后边你注意哈，继续往上翻一点，这个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啊，原文的意思呢是他要把公义还给神，或者是他把公义赋予神啊，你要注意这个意思哈。这个我们所学的道理呢是神称人为义，他要称神为义，这就是他啊反其道而行之。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约伯记32章第2节哈，他向约伯发怒，因为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所以说你看到他言论的一个核心重点哈是什么，他言论的核心重点就是通过来高举上帝的公义，然后呢来废掉，来偏转呢神使人称义，这就是他言论的一个观点啊。我们来看，然后他说再往下面哈，他说这个诚然啊，或者说肯定的，我的言语真的不虚假。然后说什么，他言语中有完全的啊，有完全的知识呢与你同在。在这里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声称自己是智慧人，是有智慧的人，他称自己为什么完全人，你要注意这里哈。然后呢这个完全这个词啊，在圣经当中哈有三个人被称为完全人，一个就是创世纪6章9节挪亚在那个时代是完全人，还有个是约伯，另外一个是谁，是雅各，都是上帝指在信仰上正确，在教导上正确，这样一个上帝对人的这样一种称义啊，对他仆人的肯定。但是你在看约伯记里边，在约伯那个时代，在约伯那个时代，整个地上有几个完全人，只有一个。在约伯记第1章呢，圣经说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在天上的时候，上帝对撒旦说，地上再也没有一个人啊，像他的仆人约伯一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说这个以利户，我们需要注意哈，他在发言之前，他总是在渲染一种气氛啊。你看到在之前的时候，他总是讲，哎呀，我的这个言语充满智慧，如果你不认可我的言语，那就是没有智慧啊。然后呢不断的呢给自己贴金啊，把自己渲染成从神那来，渲染成义人，渲染成完全人，渲染成有真理有知识的人。然后他为什么会在他讲论之前如此去渲染呢？目的就是为了增加迷惑性啊，让人看不透他啊。然后看第5节，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我们来看第5节，在第5节原文当中有一个看呐啊，他的这个言论经常用这个词，说看呐，就是提示他让你注意的地方。他强调什么呢？在第5节他强调神是大有能力的啊，然后呢神的这个力量和智慧啊都非常的宽广啊。在原文有两个，大有能力，极多的能力啊，极大的能力。你再看33章第8节到12节，也是他说的啊。他说约伯与神求问神啊，向神争辩没有理，因为神比世人更大更有能力。所以说我还那句话哈，这个以利户他的言论当中总是强调神是大能的，神的大能无边，神的智慧无边啊，神的全知全能。哎，这就是他对神的理解啊。他对神的理解呢，其实今天跟很多的宗派神学或者说很多的一些宗教是完全一致的。你注意到没有，今天啊，承认世上有神呢，不仅仅是这个基督的教会，你包括伊斯兰教，包括犹太教，甚至基督教里的异端嘛，他们也是这样去提到神，说神， 你甚至你找一个无神论者，你说如果有一位神他是怎么样，他说肯定是大能无边啊，然后全然公义，人能想到的神就是这样。人把脑子想破头想到极点，人得出的结论啊就是神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他的这言论并不需要属灵的恩赐，也不需要你真的信耶稣，你只要用脑子琢磨琢磨就能想出这些东西。所以说他的言论并本质上来说没有什么深奥，或者是说水平有多高，仅此而已啊，与这个世人与异教没有太大区别。所以说你会发现啊，他所有的言论都是围绕的这一点，就神大能无边，神非常厉害，上帝绝对主权，然后借这个机会来反驳你，来定你为有罪啊。所以说这是他神学的一个重点。但是有一点，他跟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他们并不知道这位神叫什么名字，他也不知道这位神具体是谁。就像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在基督里的这位上帝，但是这个以利户呢，在旧约的时候他不知道神叫什么。在约伯记当中只有约伯称上帝为什么，耶和华，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你去找一找其他人没有说提过这个名字，也有说在整个约伯记里边只有约伯神向他启示了他自己的名字啊。所以说以利户的他这种神学和信仰是建立在什么程度，建立在就是说整个世界普世或者说所有的宗教，就是指有神论哈，对神的这种理解和认知上。但是这些神学啊，如果你的信仰只到这个层面，你对你认识基督，对你认识救恩，对你认识人在基督里面如何称义，你是无关无分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信耶稣，他对神的这种信仰只是说哎呀上帝非常伟大啊，上帝大能，然后大能无边，到此就结束了。那么你的这种信仰实际上跟得救没有关系，你连基督信仰的门都没有进去。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人他言论的害处和他的这个偏的地方在哪里啊。然后这个我们来看，你去看约伯记的这个十二章的一到三节啊，约伯怎么说这种人？约伯的朋友之前也是这种讲论啊，跟以利户差不多。约伯说啊，说你们说的谁不知道呢？你看到没有？约伯说啊，你们真是子民啊，你们死亡了，智慧也就没灭了。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说的有谁不知道呢？这些东西谁都知道，如果你对上帝的认知是这样，那犹太教的人也知道，那伊斯兰教的人也知道，但是这个不能让你得救，因为跟基督没有关系啊。所以说从信仰来说，以利户呢是个初入教的，想做监督，但是他连基督信仰的这个门都没有进去，他仍在门外徘徊啊。他与普世的那些宗教，那些有神论的宗教在言论上是一致的，对神的认知呢还是靠人的理性来去推论啊。然后往下看，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七节，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啊。我们来看这里哈，第六节到第七节，他话锋一转呢，开始谈到这个神啊，上帝啊，跟善恶的关系，上帝怎么处理这个世界的这个困苦人，受欺压的人啊，然后呢，上帝怎么对待义人啊？他在这里可谈这个话题，我们来看他的谈论。第六节的原文是他不会使恶人存活。首先从这个层面上，他的言论就是错的。上帝允不允许恶人存活？那当然允许。上帝在这个时代，在每一个时代允许恶人存活，只要恶人不是作的太大啊，不是说直接去亵渎神。很多时候呢，神甚至能够留恶人一个完整的人生啊，然后到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审判恶人。这是基督教信仰所讲的啊。然后说他让恶人灭亡，恶人不能活，然后把公义呢就还给了困苦人。上帝随时伸冤，上帝随时去惩罚恶人，上帝随时去帮助那些困苦人。弟兄姊妹，这种话是不符合事实的 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圣经的啊。然后说他不会把他的眼目啊从义人那里撤回，确实他们永远和君王们同坐宝座，他们就被高举了。首先他这话意思是啥嘛，说那义人啊肯定蒙保守，然后义人在世界上肯定居高位，永远居高位，那可能吗？你看看现在这片土地，你看东方看西方，那很多时候坐高位的是畜生，那并不是义人，有几个是真正相信耶稣的这个基督徒，你几乎是一个都找不到啊。所以说他的言论是错误的啊，既不符合现实呢更不符合圣经啊。你有的时候你乍看和尔本一看这话，好像说哎呀这个义人复活与主一同作王，实际上他讲的是今世的事情，他的言论完全跟这个永恒的那个事情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来看这个第八节到第十节，他为什么会说第八节到第十节呢？你要想这样一个问题，他前面说了恶人一定遭报，义人一定居高位，但是呢他知道约伯会反驳他，你看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他接下来他第八节到第十节他就预备了一些给自己言论洗地的一些内容。他说啊，如果呢义人没有被拯救啊，恶人没有被惩罚，那是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神有问题啊，而是因为啊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捆住，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离开罪孽转回。你注意到他的言论吗？他说恶人一定遭报，上帝绝对看顾义人，然后义人一定是在世上居高位，如果这三样都不实现，那就证明那些人有罪还没悔改，悔改之后就能实现了。你看到没有，他的言论啊，他观察了约伯和约伯三个朋友所有的言论，然后他连怎么反驳怎么最后给自己洗地，他把这个逻辑的每一环他都设好了啊。所以说这个人他不是神的仆人，他玩的是什么，丁公子们？他玩的是逻辑。这个人用今天来说是干律师的，你知道吗？是懂得给你绕嘴皮子，是懂得给你玩弄一些概念的，他是这方面的高手。但是他的言论当中跟圣灵跟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我们来看啊，他说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惨难缠住啊，指的就像这个女人生孩子一样的惨难。他说如果这个义人呀、受苦了啊，神的子民陷入患难当中，为什么呢？说这种患难是神啊通过这种苦难来告诉他你们犯罪了，看到没有哈，指示他们，开通他们的耳朵，指示他们吗？而且呢，像这种苦难，像这种欺压临到神的子民是什么呢？是神为了开通他的耳朵，然后呢借着苦难吩咐他们从罪孽当中转回。这句话听的表面是有道理的啊，跟今天这个中国的基督教说的，我经常见到这种畜生说，哎你长病了，哎你有灾了，我告诉你啊，这是神呀，要借着苦难然后来开通你的耳朵啊。那你说我犯什么罪呢？他说反正不知道，反正就有罪了，要不然你能受苦吗？啊！但是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说这句话，他说这句话是有具体受众的，他针对的就是约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约伯他受苦是因为神管教他，神借着这些痛苦，借着夺取他的财产，借着让他浑身长满蛆虫，然后让他悔改认罪，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种言论啊。我们来看哈，然后十一到十四节他开始进一步，你发现他的话中是逻辑套逻辑啊，一步接一步。他说他们若听从侍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福乐，若不听从就要被刀杀灭，无知识而死啊，无知无识而死。那心中不敬虔的人积蓄怒气，神捆绑他们，他们竟不求救，必在青年时死亡，与无慧人一样丧命。我们来看， 这十一节到十四节的言论呢，表面看是在劝一个人，实际上是在威胁一个人，就是说如果你不听我的，那你就完蛋了啊。你看啊，他说如果呢，就是他说如果这个人啊，这个义人啊遭遇了苦难，然后他又听从，然后也最后也投入到侍奉当中啊，他说就会有美好的结局临到他的日子，就是他的人生会得一个善终啊，然后他会愉快的度过他人生剩余的日子。他强调两点，如果这人听从，如果这人参与侍奉，你要明白他到底让你听谁的话，是听神的话吗？不是的，是听他自己的话。然后侍奉谁呢？侍奉他嘛。那我在这个华人的基督教圈里面待过很长时间，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畜生，像什么三字教会之类的，包括他们下属的聚会长，那人整天就哎呀，这个什么你要听我的，哎呀你犯罪了，哎你这样那样了，然后呢，哎你不听我的就长病，你就遭灾。所以说你看约伯的三个朋友，再看这个以利户啊，你能够看到基督教里面有很多恶人的嘴脸啊。你看他的逻辑嘛，不听我的就要灭亡啊，然后听我呢就享受福乐人生，跟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上来给你来一通神的大能，最后说你有罪，然后就说你要听我的你就享受人生巅峰，就是这样一样的套路，没有什么区别，弟兄姊妹，没有任何的区别啊，只是说是个加强版啊。说下边话开始威胁了，说他们若不听从就要被刀剑毁灭，无知 无识而死，就是你不听我的你就会灭亡，然后灭亡的像一个畜生一样啊。我们来看这个三十三章十三到十八节他的言论啊，他说你不能跟神争论，他说神的事儿不会对人说啊。然后他提到这个约伯躺在床上痛苦做梦的时候是什么，是神呀要拦阻他免得他下地狱啊。你看到这个约伯记三十三章十三到十八节的言论跟这里是一样的啊，拦阻你不陷入坑里不死于刀下啊，他就说啊，我是来拯救你的啊。他说约伯啊，你若不听我的啊，你就必然灭亡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继续往上翻一点。这个十三节、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啊。说呢，心中不敬虔的人呀，在积蓄怒气，或者说里边堆积怒气啊，当他捆绑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呼求。你要注意，他这话实际上都是说约伯的。他说约伯是一个心中不敬畏神的人，而且充满着怒气和怨气啊。然后呢，当神啊用这种苦难捆绑他的时候，他也不向神呼求。他不是说这人完全不祷告，而是说他不像他所说的那样祷告。你看一下这个约伯记三十五章九到十一节。他说怎么祷告？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他的教义就是什么？就是信主啊要更聪明，信主呢读圣经啊，读的更多人生的道理，读的让人自己在世界上更聪明啊。然后不能老是抱怨啊，遇到苦难不能说像约伯一样受苦了，你要忍着，然后你不能问真相，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看他的话实际上是在含沙射影的指约伯，最后他宣布了咒诅哈。哎，继续往上翻一下。这个十四节说必在年轻时死亡，与污秽人一同丧命。我们来看下边这个十四节啊，他翻译的不对啊，何本翻译不对，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宣告咒诅，说愿他们的生命在少年的时候就死亡，说愿他们的生命啊与娈童一样结束啊。大家知道什么叫娈童吗？娈童就是男妓啊，在过去那种异教神庙里边那些做男妓的啊，做鸭子，简单来说做鸭子的啊，男妓。所以说你看他这些咒诅，他这些旁敲侧击都是对着约伯说的啊。他说约伯这种人哈应该早点死，然后说约伯跟娈童差不多，是不洁净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在你看今天基督教就是这样哈，很多时候讲真理的人讲真道的人被人污蔑成从魔鬼来的啊。然后呢 这胡说八道的高调的人呢，成了座上宾。你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弟兄姊妹，你去看看那些网上的视频，你看那点击量的那些有很多啊，尤其你看约伯记，有一些点击量很大，你看他到底在讲什么。但如果一个神的仆人他讲的真是从神来的，很多时候人看的是很少的，你要明白，接受的也很少。尤其是今天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你看这些基督教到底在讲什么？你不看别，你看他讲约伯记在讲什么？啊，所以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哈，那真正从神来的呢，那反而是不被待见的。那些假师傅啊，像三字里边那什么女长老啊，那些什么三字的假师傅啊，现在到处受人欢迎啊，还有那些什么有好多名目但是胡说八道的都受人欢迎。那真正讲真道的呢，那被人污蔑成娈童啊，甚至被人说成是撒旦议会，这种事情是都有的。所以说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魔鬼借着一些人的恶，他做反客为主的工作，他做颠倒黑白的工作啊，让你看不清事实，把好的说成是坏的，把对的说成是错的。所以说这就是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15到18节，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有肥甘。但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判断和刑罚抓住你，不可容愤怒触动你，使你不服责罚，也不可因赎价大就偏行。你看15节16节17节18节，你来看这几节哈。然后他的言论呢，还是这些东西。他说啊，上帝借着苦难人的苦难来救拔苦难人，你看到没有哈？通过那受欺压的开通他们的耳朵。他讲这些东西，今天有没有人讲？有人讲，反正我是见过很多人这么讲。他讲的看上去也很合逻辑啊。往上几句，我见过一个在本地很大的一个三字教会啊，那里边有个律法主义的假师傅啊，在这边很有名。就他们教会的人啊，总喜欢说这句话，说苦难是祝福，患难是恩典。人只有经历苦难，才能真正认识神啊，天天就苦难是祝福，患难是恩典。所以我发现都是让别人受苦啊，他教会的人也是让别人受苦。比方说你买东西被骗了，然后你让人欺负，你长病了，苦难是恩典，患难是祝福。你会发现这种畜生多的是啊。弟兄姊妹，以利户的言论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日光之下无新事，你在今天你看见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们不完全否定确实有人是因为犯罪受到苦难，但是不是所有的苦难都从犯罪来的。约伯的苦难明显不是从犯罪来的，因为神在天上为他作证。所以说你看这个他这里的言论呢，跟约伯记33章他说约伯的话一样。他说约伯躺在床上不停的经历噩梦，经历异象，然后骨头痛苦啊，说人在床上被惩治的时候，为什么是神在开通他的耳朵，然后将当受的印教训印在他们心上。他的话语跟约伯三个朋友在之前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在含沙射影的在拍你，然后吧在旁敲侧击，还不好意思明说你，但是说的就是你，你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说哎，他一边在旁敲侧击阴阳怪叫的在这说话，然后其实你都知道他说的是谁啊。但人不能好好说话吗？人不能好好说话啊。所以说你看到他这些含沙射影旁敲侧击，他就是说约伯你是被神管教了。弟兄姊妹，这个以利户他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吗？他完全不知道嘛啊。 以利户言论的理论基础啊，弟兄姊妹，就一句话，全靠猜，全靠猜哈。他所有的资料啊，都是通过之前在那蹲着，然后收集到的。他并不知道，他都没上天上过，他哪知道真相啊？啊，他就跟今天基督教里，尤其这什么三字教会的哈，中国这些很多教会的人一样，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谈论自己完全不知道的东西，就敢去下定论。所以说，这种人哪里是神的仆人？他明明是个畜类嘛！啊，他所有的理论，他所有的逻辑，都是从理论和逻辑上，然后一层推起来的。然后你看他最根处的那根基是什么，也是猜出来的。所以说他这些讲论啊，就好比人盖一座大楼，最后盖完了发现底下完全没有任何的根基啊。但是很多人呢，光看这个楼盖的挺大，却不下去看看它根基是什么样子啊。而且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以利户啊，他言论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有些人啊，有些基督徒，有些传道人还算诚实，因为他知道约伯三个朋友的话是错误的。但是我告诉你哈，很多时候人凭自己，你看不透这个以利户说的话是对错。其实他话里边有很明显的错误，但是他话语当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他通过这些逻辑和铺垫，他能做到一样事情，他让你有意识无意识的去忽略他那些关键性的错误，然后选择接受他那些看似高深的逻辑。你要明白我说的话什么意思吧，就是说他的话语当中有一些错误，但是给人的感觉是他说的有些话也有道理啊，你也不能完全否定啊。前一阵我给人谈这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啊，谈他这个什么什么五条双城议定论，然后有人就说这个加尔文的言论啊，你不能完全否定，他这个学术体系很大的，它里面有很深的学术价值啊，你还是有研究价值的。你知道没有哈，就像说这个以利户是，以利户从第32章到37章他讲了这么长的一段话，如果你不是一个真正明白的人，你去看了你会说，哎，有些话说的确实有道理啊，你不能说他完全错，你看他的话有一些很有逻辑，慷慨激昂，那诗篇写的也很美丽，他在有些诗啊，在这个文学上来说看着，哎呀好连贯啊，你不能完全否定啊。有人说人家这话是有道理的，但是我问一句啊，如果一座楼它的根基是错误的，那么你还敢住进去吗？对不对啊？有个牧师说过哈，给你一本书，书的第一页就是耶稣不是救主，然后剩下那1000多页，你说哎呀，里边还是有一些有价值，你还要继续看下去，没有必要。所以说约伯记它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当一个人，如果你没有办法分辨他是不是神的仆人的话，你要看一看他言论的核心在哪里。如果他的核心错了，如果他的核心不是在讲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赦罪之道，他讲什么上帝的主权，大能无边，给你渲染这些东西，你就没必要去听他其他的言论。一个人在核心问题上出了错误，那么他其他的言论完全不具备任何价值。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样。我再讲个比方，给你炖一锅粥，给你上一盘菜，里边有各种的山珍海味，但是每盘菜里边给你撒一点毒药，你说哎呀，虽然是有一点毒啊，但是毕竟这桌子菜很贵嘛，我不能把它都倒掉啊，你把它东西得多少吃点，实际上原则就是这样。所以说弟兄姊妹，我还是那句话，在信仰上原则大于细节，你就要明白哈，根基大于那些旁边那些枝叶的末端，看圣经也是如此啊。然后呢，然后他说啊，来继续往上翻一下啊，你看这个15节啊，重复了他的言论，然后16节到18节，16节，然后又开始许诺了啊，然后往看哈，16节。他15节他说了，他神是通过苦难把这个 把这个义人呀从这种错误和骄傲当中拯救出来。你看十六节在开头有一个 F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面是个事实，下面是一个更何况有更大的事实，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啊，谁能拯救那其他的义人脱离这种苦难，那更何况他也会拯救你呀、啊、他一定会把你引领你离开那患难的边缘，并且把你带到什么说，并且会让你安息啊，有个词安息，安息在充满肥油的宴席之中啊，你看到没有？他的言论和之前约过伯三个朋友一样，就说你认罪回转，你就能享受福乐人生啊，你认罪悔改，按照他的这个言论去悔改，你就能进入人生巅峰。你不光病能好，你还有吃的，而且是吃的是这个油肠满面啊，满桌子是油啊，吃的还非常舒服。所以说你会发现他就是拿世俗的好处去勾引人，说来说去还是吃嘛，吃喝嘛，过好日子嘛，啊。你这种人呀、啊，你今天你能在中国见很多哈，有的那基督徒为了治病啊，然后信耶稣，说哎你信耶稣，信耶稣病好了，然后祷告两年病还没好，他说了哎呦你有隐藏的罪呀、啊，那你说我有什么罪呀、啊？你得好好琢磨琢磨，哎反正就是有罪啊，你好好琢磨，别管什么罪，认罪就行啊，认罪认彻底了，最后你的病就好了，啊你生意什么都能好转了，那基本就是这种套路，啊，接下来呢？然后他说哈，然而现在你充满了邪恶的言论，而且就是上帝的审判已经抓住你了，说你要小心，别让你这个怒气啊煽动你，如果你陷入到这个怒气和怨气当中，那个救恩再大也救不了你，这是原文的意思。所以说你看这个人哈，他就像一个很邪恶的律师，然后挺会辩论的那种，他是旁敲侧击，忽上忽下，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然后一会儿给你个枣，一会儿再捅你一刀，然后就是要把你绕晕了啊。他说什么？他说哎呀我是为了你好啊，说你现在这个言论里边都是邪恶的话语啊，啊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你了，哎你要小心你自己的怒气啊，别这么血气啊，说话别那么冲啊，认清现实吧啊。这个不要让你的情绪控制你啊，跟那心理学一样，不要让你的情绪控制你啊，如果你继续任凭自己啊去这样抱怨上帝的话，救恩再大也救不了你，就这意思啊。他说约伯现在正在被管教，约伯处在这个审判的边缘，而且约伯呢充满了抱怨啊，说约伯是一个有血气的人啊，不是有圣灵啊，他说有血气，然后再不悔改上帝也救不了他。啊，十九节到二十节哈，你呼求或是你一切的势力国有灵验叫你不受患难吗？不要切慕黑夜，就是众民在本处被除灭的时候，你要谨慎，不可看重看罪孽，因为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你注意这里哈，他之前的言论是这样，你看三十四章第七到九节，谁像约伯喝讥诮如喝水呢？他与作孽的结伴和恶人同行，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三十四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啊，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的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罪孽上又加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神。约伯记三十五章十五到十六节，但如今因他未曾发怒降罚，也不慎理会狂傲，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识的言语。他对约伯的评价和之前是一样的，就是你有罪，你狂妄，你有血气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九节，他是什么意思啊？说你的呼求或你一切的势力国有灵验，叫你不受患难吧。我们来看这个十九节原文是这样说的，说你的呼求啊，并不是像金银那样珍贵的，就你的言语、你的祷告，并不是珍贵的啊。然后呢，你一切的这个财富能力啊，也不是珍贵的，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 不是神眼中看为宝贵的，然后神凭什么要听你在他面前说话呢？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他就说约伯是一个非常低贱的人啊，是一个非常在神面前没有价值不值钱的人，然后神凭啥要听你的呢？你注意到他言论没有？他说约伯所有的祷告在上帝那没有任何的价值，事实上是这样吗？不是的，上帝非常喜悦约伯，上帝也非常看重他这个仆人啊。然后说不要去切慕啊，就等候这个夜间来临。什么意思呢？就是众人从他自己地方被带走的那夜。因为约伯在第七章中反复说啊，人生在世好像征战，人生像故宫的日子啊，像奴仆切慕黑影，像故宫盼望工匠。约伯说日光之下都是虚空，人不如早点离开世界进入安息。但是他却否定了约伯的说法，他说约伯啊，你不要这样说话，因为你没有预备好，你死了到不了上帝那里。他就是这样一种意思啊。他说约伯啊，这种祈求啊是自取灭亡。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啊，弟兄姊妹，虽然是约伯最终他身上的这些灾祸都好了，神也加倍赐福他，你需要注意一点，在约伯记开端的时候，在天上上帝与撒旦对话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点，就是约伯从信仰上来说他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你要明白哈，已经是一个被神的救恩被神所称义所赦免所称为义的人。也就是说假如约伯在此时此刻离开世界，他能不能得救？他一定是一个得救的人，这是神说的啊，你要明白这点。他说约伯完全没有准备好去见神，但是上帝在开头说的很清楚，上说这个人已经称义了，已经被赦免了，已经是在基督里面是一个得救的义人。有这点你要去完全的清楚啊。然后他说你要谨慎，不可转向罪孽，因为你选择这个罪孽啊，过于选择苦难啊，这也可以翻译成你是因为犯罪被苦难选择的啊，这两个翻译都差不多啊，也可以这么说。他最后呢还在警告约伯，他说啊，你要接受这种苦难啊。因为这种苦难是神对你的管教。我过去在这个三字教会里面我听过这样的话，有个三字女长老啊，当我给她谈一些问题的时候，她说哎呀你要让神破碎你啊，然后她跪下来给我祷告，主啊求你破碎他啊，让在苦难当中去悔改。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就碰到这种畜类特别多啊，实际上当时人真能被她说懵了。但是随着上帝带领你从圣经上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简单直接的去看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假师傅的嘴脸在约伯记当中已经记载了啊。所以说在这今天谈一个问题啊，你看前两年有那教堂被拆十字架的啊，尤其在温州哈。然后你看今年这个随这个瘟疫这个疫情啊，然后这三次教会都关门了啊，实际上大家要想到一个问题，那些被拆掉十字架被拆掉的教堂啊，你敢说他们真的是在上帝那里是无辜的吗？当然啊，这个强拆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支持的啊，包括强拆任何人房子我们都不去支持。但你站到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来看，如果一间教会里边充满着假师傅和假冒伪善那些畜类，那么上帝凭什么允许你挂一个十字架在上面勾引人进去？就像耶稣在那个时代说啊，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一个个入教，却使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甚。神没必要许可人打着他的旗号去荣耀自己去骗更多的人， 这是没必要的。而且我可以今天非常肯定的告诉你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这些三字教会包括有一些家庭教会，它完全里边都是邪恶的东西。我在中国传道也传过几年，这人不是不知道你讲的是不是真道，他们为什么不跟着你听道，甚至去诋毁你，是因为他们里面的那种邪恶在促使他们。所以说你去看看那往三字教会跑的哈，往大教堂跑的有几个是真信的啊？说在有的吧，是生活有压力啊，婚姻有压力，或者做生意赔钱了啊，想在里边啊找点出路。有的吧进去吧是想找个对象啊，找个媳妇儿。有的吧年纪大了没啥事儿，每周进去晃悠晃悠。有的是啥吧，就找个聚会的地方，就觉得聚会有福啊，哎，每周得聚会啊，聚会有福啊，你来干啥，我来聚会的，想什么听懂，不管讲什么我来聚了，我有福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约伯记当中这些对话，你看约伯三个朋友之前的对话和后边以利户的对话，日光之下无新事。在几千年前这些对话呈现在我们眼前，在今天你是个诚实人，你就知道这些东西还在啊。所以说在今天你不要一味的抱怨啊，神为什么允许苦难存在，这为什么这教堂拆的拆的那个，这十字架拆的拆啊。你很多时候你传的是真道吗？你教会里边布满了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布满了那些贩卖牛羊鸽子做生意干直销的人，你指望上帝在政治上给你权力，你指望上帝啊把你从希律王的手上救下来，那可能吗？那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这些事情还会继续，直到你真的在上帝面前从你的自义，从你的这种假冒伪善当中悔改，若不然神的手不会撤去啊。所以说当我们去看整个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从约伯这位神的仆人上看到了什么？那种对真理的坚持，那种对真相的追求，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真诚和对上帝的求问。上帝，我确实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求你告诉我，没有错。但是你看约伯的三个朋友，你再看看这个以利户，全是在胡说八道，全是靠猜啊，全是靠耍嘴皮子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看这些人，你再对比对比今天这个基督教，你就知道这个时代基督教烂成了什么样子，到处是假冒伪善的人啊，人不尊重真理，人不追求真理，然后人也不尊重那些真正讲真理的仆人啊。好，我们来看36:2，这个啊，往上一点，说你要谨慎啊，不可转向罪孽，因为你选择那这个罪孽过于选择苦难。你要知道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他约伯，你不能向神反驳，你也不能向神求问事情的真相，说你有罪就有罪啊，认罪就行了，啊。他说约伯正常的向神祷告，约伯正常的求问真相，这叫犯罪啊，完全是颠倒黑白。然后22:23，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有谁像他呢？谁派定他的道路？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你注意哈，36:22在原文有一个看呢，你看36前面有一节也是有个看，当以利户的言语当中有人看的时候，就说他要讲重点了。你一定要注意哈，这个你在和合本你是看不出来，有个看的说看呐，上帝借着能力高举，教训人有谁像他呢？他开始强调他的教义了啊，他说啊，以上他讲的什么，就是一人如果受苦，那是神在管教他们，那么回转。他说啊， 他说以上他讲的就是一人受苦背后的真相，一人受苦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就是你犯罪了，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们知道约伯受苦背后的真相是什么？是他没有犯罪，约伯是指向基督的啊。说这个教训人有谁像他呢？他这句话的意思是啥吧？哎，只有上帝啊能通过这种手，通过苦难来去管教义人啊，人想不出来啊，这就是他的神学。下边说，谁派定了他的道路，谁能说你行了不义？他实际上还在说约伯，说约伯你是个人，你有什么资格质问神啊？我们来看24节到26节，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世人也从远处观看。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看24到26节，他还是又开启了他那个教义模式啊，神大能无边啊，神是多么伟大多么伟大，就开始在吹捧拍马屁啊，就这些。他说你要纪念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啊。他说你不用老是向上帝求问，你就不停赞美上帝就行啊，上帝多么伟大，上帝多么大能，就开个唱诗班唱就行啊。然后上帝的大能啊，所有人都能看到，人们在远处都能看到啊。他说全人类啊，整个世界都知道上帝伟大，可能吗？你注意下边说，看呐，神伟大，我们不能认识他的年日，我们不能测度。他又有一个看呢，也就是说这里的他还是在强调他的教义。他的教义是什么？上帝大能无边，然后绝对公义，绝对主权啊。所以说你发现他的信仰连基督信仰的这个门都没有进去，他只是徘徊在门外啊。他总是在强调这些事情，我们看到没有哈？他说上帝是大能的，是无边的，然后是绝对公义、绝对智慧的啊，所以人不能跟神讲话，人不能跟神讲明事情啊。他实际上在暗讽约伯，因为约伯老是向神求问嘛。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言论啊，就是说不断的渲染上帝多么伟大啊，然后呢来否定上帝对约伯的诚意啊。然后他强调上帝的道啊是深奥的，是人难以看懂的。实际上这两年呢，我也见过很多的人，就是这个中国教会里的一些畜生啊，然后你给他讲完真理，他跟你辩论，最后他辩不过你的时候，他就会说一句话，他说难道只有你说的对吗？上帝的道是无限的，这么深奥啊，你怎么可能全搞懂啊？哎，你看到这些畜生他说话没有哈？基本是这个样子。我们来看27到33节，他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雨世人。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与神行宫的雷声呢？他将亮光普照在自己的四围，他又遮覆海底，他用这些审判众民，且赐丰富的粮食，他以光电遮手，命闪电击中敌人，所发的雷声显明他的作为，又向牲畜几名指明要起暴风。你注意到这个27节到33节哈，这是他写的一首诗。你看到这个人，他还是上过几天学的，因为能出口成章啊。在今天呢，能在几分钟之内写上这么一首诗的人也不常见啊。但这个人呢，是经过一定的训练的啊。但是啊，我们要注意他的问题在哪。你看到他整个文章哈，我来看一下。说这个神呀，他把这个水滴收回来，然后经过提炼，再在雾中变成雨。你看用的这个比喻哈，看着这个尸体还挺美的啊。说当云彩啊落下的时候，这个雨啊就大量降在人身上啊。说谁能明白这个云彩是怎么铺的啊？ 啊，和他帐篷里的呼喊声说，看哪，他将光铺在他的周围，他又隐藏海底的根基。这里又有个看哪，你注意他的这个神学重点啊。他说看哪，他将他的光铺在他周围。你要注意哈，他跟约伯说话的时候，他始终强调让约伯去看什么，就说他说看哪看哪的时候，这是他神学的观点的重点。你要明白他谈论上帝的时候重点在哪儿。弟兄姊妹，你往下翻啊，他说他用这些审判众民啊，就是这些天象，这些发生的现象，说。或赐丰富的粮食，他以手遮光，命他攻击他，他的喊叫在他宣告在他上面，又向牲畜指明要起暴风。他说神还通过这些啊所谓的自然现象指示这些牲畜啊，牲畜也知道。你看到他在这个地方来了一段这个什么动物世界也好啊，或者是说什么什么 BBC 的什么什么宇宙探索啊之类的节目啊。他给讲这个所谓的自然界的一些现象啊，讲这个自然界怎么运作的。所以说你看他的重点是在强调什么，他信仰的核心部分啊，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赦罪的真理。他讲的核心部分是什么？上帝创造，上帝怎么运营这个世界啊，就像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说神的护理之功，他起个名叫护理之功啊，说神怎么有智慧，上帝造天地多么奇妙啊，怎么样怎么样，他研究这些的，你知道吗？他的有一个倾向就通过这个自然现象来去认识所谓神的奇妙。这个跟世界上人区别大吗？并不大呀。你看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包括异端，你让他讲这些东西他也能讲出来。你让些搞科学的或者是大学里的教授他也能讲出来。区别就是说他把上帝去掉了，那你仔细对别的言论没有什么区别。弟兄姊妹，你要思考一些问题，他强调的这些所谓的自然现象和上帝的大能跟救恩的关系大吗？并不大。所以说你看约伯之前三个朋友也是这样的言论，然后约伯在26章怎么评价？约伯说，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臂膀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你向他显多大知识，你向谁发出言语来，谁的灵从你而出。然后约伯也谈到这些世界上运，但约伯说什么，在26章14节说，看呢，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我们所听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大能的雷声谁能看透呢？我们之前讲过，就是说约伯甚至我们今天基督教会我们讲到讲解圣经的重点是什么，不是重点告诉世人上帝创造多么奇妙，而是告诉世人如何在神面前称义，如何罪得赦免进入永生，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你研究这些自然现象，你研究这些天体的运作，你研究这些自然知识，我可以告诉你，你搞不过那些在世俗大学里边搞科研研究的，他们是专门搞这个东西的啊。如果你想通过啊告诉人这些什么自然现象啊，这些多么奇妙啊，然后你把人引到信主，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是基本没用的，他就是信了主他也走不到基督里边啊。约伯说，你说的这些东西，你强调这些东西只是神工作的那些不重要的部分，重要的部分是他的雷声，是细微的声音，我们讲过，就是耶稣在新约所说的那些细微之处需要圣灵才能理解的关于耶稣救恩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的信仰不要偏离中心，你今天信耶稣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得救，是为了求耶稣赦免你的罪恶，你来到教会也是如此，而不是为了通过读圣经也好使自己在世界上更聪明更有情怀，完全不是。如果你想研究这些东西，你去报考这些相关的学校，你想怎么研究怎么研究，但是你到教会里边，这些只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 不是我们信仰里的重点。而且你把这些东西你再研究多了，对你得救是没有帮助的。啊，所以说约伯曾经批判过这些看似高大上，看似在赞美上帝的言论，其实在人得救的层面没有任何的帮助。你看约伯的讲论里边总是提到忠保啊，总是提到称义和赦罪。也就是说约伯说哈，一个人没有忠保，你是没法面对上帝的。一个人不经过救赎主，你是没法面对上帝的。所以说约伯跟约伯的三个朋友跟以利户的讲论的重点是不同的。你看约伯记当中，约伯的话语总是强调什么救赎主，总是在预表基督，然后再讲人如何称义，如何赦罪。然后以利户在讲什么大能无边，绝对主权，上帝非常有智慧，然后上帝创造多么的完美，神怎么运行这个世界。你看出这两种信仰的区别了，虽然都在讲上帝，但是最后的结局是不同的啊。我们来看，对了，如果有一天上帝呢要把一个人带走，然后离开世界，人在上帝面前，人怎么去面对上帝呢？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你难道要在上帝面前背一段以利户写的诗吗？说啊，上帝啊，你的这个创造多么伟大啊，你的这个护理多么伟大啊，你创造天地万物多么奇妙，上帝你看我这卷子答怎么样，能不能给个100分让我通过？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你唯有带着耶稣的宝血，带着上帝赦罪的救恩，你才能最终进入神的国。然后来看一下37章1到6节。因此我心战惊，从原处移动，听啊，神轰轰的声音，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他发响声震遍天下，发电光闪到地极。随后人听见雷声轰轰，大发威严，雷电接连不断。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对大雨和暴雨也是这样说。好，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37章跟36章是连在一起的啊，不能分开。我们来看37章1节，他说啊，以利户说啊，说我一想起这些事情啊，说我的心呀就开始不停的跳动啊。你发现他一谈到这个上帝啊，创造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大能，他激动的不能自制。你看到没有啊？说哎，上帝绝对主权，上帝大能无边。你今天看那些改革动的人，一见到他就是什么五要义啊，上帝绝对主权，上帝的护理之功，然后就是，哎呦，就激动的不能自制。但是你给他讲赦罪，讲耶稣基督这个中心的时候，他显然没有这么激动。所以说人呢，虽然都说信耶稣，但人的这个信仰不是都在正路上啊。你看到什么事情激动，你看到什么事情感动，取决于你相信什么。那他说这个下一节有一两地方往上翻一点。说这个第二节，听啊，神轰轰的声音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在原文有两个听啊，两个连用表示强调。他说啊，你要听啊，听他震动的声音和他口中出来的轰鸣声啊，就是雷声呗，雷打雷。打雷之前有个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还有打雷后的那个声音，说和他从他口中出来的轰鸣声，他使他释放到全天下啊，让他的光就闪电闪到地极。在那之后有声音吼叫，他以他威严的声音打雷，然后说没人能够抓住他的脚踪啊。当他的声音被听见的时候，你注意点哈，他在这里反复强调雷声。你注意到没有，约伯在之前讲过，说看呐、啊，就是说你们讲的这些什么上帝创造、上帝大能啊，这些不过是他的工作的些微。我们要听懂的是那细微的声音，是那雷声。但是约伯讲的明显是个比喻，你要明白哈。你看新约的时候，我们去翻之前的讲道哈，因为在新约的时候呢，在天上神与耶稣说话啊。然后犹太人说什么？就打雷了，啊！实际上约伯讲的是一种比喻。约伯讲的是什么呢？你对于这些 所谓自然界的这些事情，所谓上帝创造的事情，你不要投入过多的精力，你的精力当放在上帝赦罪的真理上。但是这个以利户他的眼里你会发现，他把这些打的这雷声等同于上帝说话，你看到没有哈？他说：“哎呀，这是上帝说话，哎，打雷了，上帝说话，啊，就跟中国人有时候我见过哈，这半夜哐是一个雷声下来，然后吓得我又作恶了，然后这时候想起自己做的恶来了，他就觉得这是上帝给他说话了。所以说，在他的眼中啊，你会发现他在完全混淆是非，啊。”这个以利户强调上帝啊，他说约伯，你要观看上帝在天地之间的作为，然后听一听上帝打的雷声。他打雷实际上是在对全人类说话，最有意思在后边。他说只要又打雷了，就是上帝给人说话。然后他又强调什么呢？他说你要听好了哈，听上帝说话，但是你听你也听不懂。你看到没有？说上帝的话语是奇妙的，人的智力是有限的，你搞不懂啊。你看到他说话里边这个，你看到他这个邪恶之处在哪里？他说啊，就文经来说，你不要光讲耶稣，光讲赦罪，你要看看这个自然界，你要听听这个上帝打雷的声音，每个雷都听一个遍，这是上帝在说话。然后你听了吗？听了，我听了听不懂啊，你听不懂正常，因为你是人嘛，你智力不够，你听不懂嘛，但你听不懂还要听，真的很有意思啊。最近呢，有些人跟我们反目了，然后我为什么跟他反目呢？因为他要倒退回天主教去，然后有我们的弟兄姊妹呢就说：“哎，你看这个天主教，他有这个玛利亚崇拜啊，有这个什么圣徒崇拜。”然后叫人家怎么说？人家说：“上帝这个你说的这些我早就研究过了，上帝的这个真理是无限的，你怎么就知道这些东西说不通呢？啊，总有一天信着信着就能信通的，你看到没有啊？”就是说，你看这个人的言语哈、啊，他看似逻辑非常严密，但是其中又充满着矛盾，然后又绕来绕去，让你不知所云，还觉得挺深奥，啊，真的是这样。他绕来绕去只有一个目的，一个是让你偏离真理，另外一个就让你觉得自己水平低，听不懂。你看到没有哈？他说约伯，你要观看这个天地里边上帝的创造，然后你要听雷声，每个雷声都要听，听不懂是你水平不够啊，这基本上就是这种逻辑。然后下边哈，说上帝以他奇妙的声音打雷，他行大事我们不能理解。他再次强调，你看上帝又说话了，又打一个雷，上帝又说话了，但是话太奇妙了，我们的脑子理解不了啊。哎，理解不了你信他干啥啊？我就见过有那时候在那个改革宗培训班，他在人讲什么预定论，讲什么改革宗加尔文主义，然后他给人绕来绕去讲那些东西，最后讲完了，有的人说我想不通这个事情啊，然后这人告诉你，想不通是你脑子有问题，你的理性啊应该悔改，你的理性需要打开啊。所以说过去有几个人跟我说，他说哎呀，这个某某大师真伟大呀、啊，他打开了我通往预定论的这个理性，然后我就明白了。之前我还听有人说过，说这个理解这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理解这个预定论啊，你不能用正常的思维，你要从二维思维跳到三维思维，从三维思维再跳到四维空间啊，然后你这个脑子要跳过人类的思维，最后你就能懂了。你发现跟这些言论是很像的。弟兄姊妹，在约伯记里边哈，这个以利户的言论是绕来绕去的，但是约伯讲话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人在患难之中，在重压之下，他没有太多的精力去跟你胡扯。约伯知道自己的，他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活不久了，他要用自己最后一口气把所有的真相搞清楚。但是这个人身体好好的呢，这个人日子也过得很好，家庭也很富足，所以说他有的是时间跟你闲扯。如果上帝不从旋风中显现，他能给你扯到几年以后，你懂吗？所以说你要明白，耶和华从旋风中显现，说谁用无知的言语让我的旨意暧昧不明，说的就是他。你看他所有的言论真的符合这个暧昧不明这四个字啊。 然后你看到他在这一段里面，他反复强调雷声就是针对约伯记二十六章十四节说，看那，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我们之前在二十六章的时候讲过哈，约伯讲的呢实际上是针对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节啊到这个三十三节，耶稣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从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继续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圣经当中的雷声，包括约伯所强调的雷声，神大能的雷声，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真理。教会的重心是宣扬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赦罪的救恩，你要明白，而不是其他的啊。往下看，说对雪，他说要降在地上，对大雨啊，和他有大有能力的暴雨，就也是这样说啊。你发现他讲来讲去啊，真是让人绕来绕去，最后说打雷是干什么呢？前面说打雷是为了提醒那牲口赶紧躲，到后边是说打雷就是天气预报啊。你看到他的言论里边，其实看似神要，实际上里边矛盾的东西很多 啊。你会发现哈，他一会儿说智慧人才能听懂他的话，一会儿又说神的话就是雷声，人永远也搞不懂，反而是一会儿能听懂，一会儿能听不懂，就是绕来绕去，就不跟你好好说话，就是为了把你绕偏啊。所以说今天碰到说话绕的人，离他远点啊，因为他可能被鬼附了。第七节，他封住个人的手，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啊。他说啊，他封住每个人的手，就他限制每个人的这个活动，为要使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作为啊。你看他跟之前讲的是一样的，说神使人经历压迫是为了让人悔改，这也说神限制人的作为，为了让人能够这个理解神的作为，他就是这种逻辑，他所有的逻辑都是推来的。他八到十二节，百兽进入穴内，卧在洞内，暴风吹南宫，寒冷吹北方，神吹嘘成气成冰，神嘘气成冰，宽阔之水也都凝结，他使密云盛满水气，布散电光之云，这云是借他的指引游行旋转，得以在全地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啊。你看到这里又是动物世界，又是天气预报，是绕来绕去啊。你看到没有？你知道约伯有时候讲这些上帝的创造，他最后有个结论说，看呢，这不过是神细微的工作，你要回到真道里面。他是什么？说看呢，这就是神的雷声，这神的工作，你要继续往下研究。你看两个人最终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啊，这个人明显受过高等学位哈，写诗是非常溜的啊。还有那句话，今天你找一个人能够几分钟写这么一长段诗，或者是几分当中发表这些见解啊，一般人是干不到的，除非是经过培训的律师啊，但是他的言论是有问题的啊。往下看，这些你自己去看吧哈。他说啊，他说这些自然的工作都是神吩咐的，神吩咐他们在全地之上啊。神十三节十四节，或为责罚，或为润地，或为施行慈爱。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你看到这些没有？他说神啊，是通过这个天地万象和大自然来去启示人的。丁总，这个是不正确的。就好像我见过今天很多人，他想通过这个给人用科学来论证上帝存在。我见过有这样的自媒体节目，通过逻辑来证明啊耶稣是存在的。实际上你知道这种套路背后有一个什么逻辑吧？就是试图向世人和无神论者证明啊，我们基督徒比你更聪明。你要明白啊？ 就是说，哎呀，你看这个天地怎么样，这个怎么样？他们的套路就是说，通过给世人讲这些天地万物，让世人觉得他言论高深，然后说啊，信耶稣原来信耶稣人这么聪明，然后我也去信吧，就这样一种套路。但是圣经说的很清楚，神拣选的是愚拙的，啊。他说啊，他说约伯，你一定要留心听这个，要站立思想上帝的奇妙。你要注意哈，他让约伯去留心干什么？留心研究这些你永远也研究不懂的事情，啊？他让这个神的仆人，让基督徒啊，他在给你讲科普讲座，让基督徒研究那些高深呀、高大上的，就这个雷怎么打的，这个动物如何生存的，就跟动物世界似的。说你一辈子应该花时间研究研究这个，这就是上帝的工作。他说：“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守这律法上一切的话。”弟兄姊妹，天地万物如何运作？打雷如何运作？宇宙的星球如何运作？这个动物之间的这些关系如何运作？你永远也搞不全懂的。啊，与其研究这些东西，你不如研究研究上帝在基督里面赦罪的救恩。所以说，你要注意，在约伯记里边，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的言论，他的问题最大的地方在哪里？他问题的最大的地方，不仅仅是错误的问题，而是方向偏的问题，而是说你这个信仰有没有入门，有没有走在一条正路的问题。你看他总是强调啊，你要上天看，上帝看，然后上远处去想。申命记三十章十一三十章怎么说的？上帝说：“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诫命，不是你们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说在天上，或者是谁说谁能替我们取下来，叫我们可以遵行的，也不是在海外，是你说谁能替我们过海取来，是我们可以遵行的。这话离你甚近，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得救的福音啊，在圣灵做工的情况下，是人都可以听懂的，是它是跟人的智力啊、学识啊没有关系的，你要明白啊。如果有圣灵的感动，一个小孩子他也可以听懂圣经。如果人拒绝圣灵的工作，你是一个高材生，你也听不懂上帝啊的救恩真理。所以说，这一切在乎的不是人的能力，乃是在乎神的大能。一个牧师，一个教会，应该用一生的时间去传讲上帝赦罪的救恩，在基督里的救恩，而不是去研究这些事情。你要明白哈。所以说，约伯的三个朋友的言论和以利户的言论，跟约伯完全走的是两条道路，一条通向永生，另外一条是通向不可知论。啊，十五节到十七节，神如何吩咐这些？如何使云中的电光闪耀？你知道吗？云彩如何飘？如何浮于空中？那知识全备者的奇妙作为，你知道吗？南风使地寂静，你的衣服就火热，你知道吗？你还用了多少？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他反复让约伯研究那些啊，在那个时代也没有望远镜，也没有飞机啊，你去搞懂这事，然后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搞得好像他知道一样啊！他说：“你呀，一定要研究这些人得救，一定要知道这些。”而且啊，往上下，你看这个三十七章十六节，云彩如何飘于浮中？那知识全备者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你注意这节哈，这个知识全备啊，这个全备是完全的意思，他也讲完全啊。但是他讲的完全跟神讲的完全完全是不一样的。在圣经当中，神称三个人为全完全人，挪亚、约伯、雅各，指的是他们的信仰。弟兄姊妹，因为在圣经当中这三个人你要注意，他都献祭。挪亚在那个时代献祭，雅各献祭，约伯献祭，这三个人是祭司、先知啊。所以说这三个人的这种献祭呢，都跟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真理是有关系的。如果你的信仰不在这个层面， 你不能被称为完全。所以说你看到他的言论，他你知道那些东西吗？哎，你知道那些东西吗？哎，你知道远方的东西吗？他吓唬你的都是那些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的东西。啊，所以说这个人在信仰上完全是偏的。啊，然后十八节到二十节，你岂能与神同铺穹苍吗？这穹苍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我们愚昧不能陈说，请你指教我们该如何该对他说什么话。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灭亡吗？来看这里哈，给你绕来绕去，然后结论出来了，说你有这个本事跟上帝一块把天空铺好吗？让天空坚硬的好像铸成的镜子，过去那个镜子不是玻璃的，是用这个铜啊把它浇铸出来的啊，非常坚硬。这种话我听过啊，过去跟那些畜生辩论的时候啊，他说你难道你是神吗？难道就你说的对吗？你又不是神，那你讲的东西肯定都不对啊，啊，就这种言论。然后说愿你啊让我们知道啊，说哎，往下说这个那说啊，你还是你约伯还要跟神说话，来你教教我们该走该跟神说什么啊。他说我们愚昧，原文那次是因为黑暗遮蔽，就是说神那么伟大，神的道理这么深，你怎么能跟神说话呢？你看到他的道理哈，他说如果有人想跟说话想跟神说话，他一定会被吞灭，这是原文的意思啊。所以你注意他的言论，他说第一约伯不是神，所以就不能给神说话啊。然后呢一个人就像约伯一样向神求问真相，他就是不自量力自取灭亡。所以说弟兄姊妹，他在恐吓约伯，让约伯别去问真相。你知道他背后的魔鬼也是这个意思，背后的真相是什么？背后真相是撒旦在上帝面前控告约伯嘛，啊，他让约伯去研究那些人搞不懂的东西，却禁止约伯去问一些简单的事情。这就是他言论，虽然他如此强调神，强调神的创造，他最终是一个说谎的人。好，我们来看二十一节的二十三节。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晴，金光出于北方，从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啊，然后又开始讲上帝多伟大了，说个天上云啊，北方的光啊，神那里有威严。说你看到神不能测透啊，神是全能的，神大有能力，神是公义的。哎，然后开始渲染了。往上一点，他说必不苦待人，这个必不苦待人原文的意思是必不错待人，他指的就是他说神啊大有能力，大有公平，大有智慧，然后一定不会错待你，你遭了这些灾一定是你有罪了，那神那里肯定是没有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人啊，他就万年不变的那套东西啊，什么上帝绝对主权，大能无边，上帝绝对公义啊，上帝肯定没有错，然后你遭灾那肯定是你有罪。他这个言论如果套在耶稣身上，你想想是一种什么效果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言论可不是光在这里边有，你今天你看看圣经当中，你看最近有些畜类给我们和我们弟兄姊妹辩论也是这样的言论啊。有一些这个平信做平信说的畜类，还有些牧师啊，当然牧师我就不骂他了，也是这样的言论啊，就是约伯肯定犯罪。其实弟兄们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啊，我们在这里还是强调，在约伯记开头第一章和第二章当中，圣经对约伯的评论，包括在天上上帝对约伯的评论，已经讲清楚了整个约伯记背后所有的真相啊。所以说你看约伯记的时候你不要跑偏，你一定要始终把握住第一章第二章上帝的话语，这个是绝对没有错的。约伯失去一切，失去财产，失去他的儿女，然后最后浑身长满毒疮，这背后的真相真的是约伯犯罪吗？答案是不是的。你去看约伯记第一章，你看上帝在天上怎么说的，怎么评价的啊？你去反复看这句话，我讲过很多次，你就反复看一下。实际上整个约伯记最关键的部分在哪里，弟兄姊妹，就是 就是上帝称约伯是义人，然后撒旦不服，然后撒旦说要不咱试试啊，最后上帝说好你去试试，最后就有了这些结论。然后呢，神为了证明他对约伯的评价是正确的，然后神允许撒旦去做这个试验，才有了地上约伯遭的那些罪。弟兄姊妹，这个事实复杂，这个事实不复杂，为什么很多人他就是要反驳呢？啊，要搅屎啊！有很多人包括原牧师说，哎呀，哪有异人呀，他肯定是被敲打了。你不用给我讲别的，你就看看约伯记开头第一章和第二章，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那就是撒旦在跟神在那争论嘛。上帝说约伯是异人，撒旦说不对，不是异人，假异人，你让我试试他，他就现原形了。上帝说好你试试，那最终谁赢了？那还不是上帝赢了吗？那如果最后试完了发现不是异人，那上帝不就输了吗？这个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很多人他就不懂？我感觉不是说智力有问题，那这是坏，你知道吧，就是坏，不是蠢，是坏啊。所以说你看到在天上没有，上帝说的很清楚，约伯全然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清晰明了的真理。然后撒旦是什么？要用无知的言语使他的旨意暧昧不明，然后所以说你看在地上有这么多暧昧不明的话在那里出现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看约伯记的时候，你一定要牢牢的把握约伯记的中心，你一定要知道在前面上帝在天上跟撒旦那段对话，那是约伯记当中绝对的真理，上帝的话是绝对的真理，那后背后是绝对的真相。所以说如果你对约伯记的解释，如果你不看前面，你光凭你自己的神学去猜，那么你最后一定是错的啊。所以说啊，魔鬼的办法就是用无知的言语把神的话给你搅黄了，你知道吧，给你搅到让你听不懂啊，用无知的言语呢把耶稣基督那赦罪的真理，那清晰的真理给你搞成暧昧不明的。这个事情在以利户身上那是极其的明显。我们来看二十四节，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我可以跟那么说哈，他说的是谁？他说是约伯啊。他说人都敬畏神，就约伯你不敬畏神，为什么？因为你自以为聪明，所以说神也不顾念你。我告诉你，整个约伯记里边最自以为是的就是这个畜生，就是这个以利户。你看他说话处处就是强调自己聪明啊，自己有理性啊，自己是天使，什么万分之一千分之一的。整个约伯记里边只有约伯是上帝亲口所命定的仆人。所以说你看对比这些言论，约伯讲到不用那些难懂的那些高大上的言论，约伯只是在用人能听懂的话来讲道。约伯说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约伯在十九章预言那位救赎主活着，而且他会降临。然后约伯对于自己遭灾这个事情他不知道什么的时候，他没有瞎猜，他也不去胡猜，他就向神求问嘛，说神你给我个答案，神呀，我没有做错什么，你赶快给我答案，你告诉我哪里错了。这样祷告有问题吗？这样祷告没有问题啊。啊，人不懂可以问，但是不能猜，你要明白这个事情。所以说啊，这句话放在以利户身上自己身上的绝对是合适，凡自以为有智慧的神都不顾念，那真的是这样啊。圣经告诉我们呀，哥林多前书说啊，说这个，你注意这里哈，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到二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你看到没有，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神要拯救的人啊。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为愚拙。如经上所记，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你看到没有， 那些想通过人的智慧、人的理性来去讲解圣经的人，都中了自己的诡计。啊，圣经讲的智慧，弟兄姊妹，是得救的智慧，而不是说你在世上的优越感和情怀。啊，圣经讲的智慧，并不是指人的智力、逻辑和人这个文学的水平。圣经讲的智慧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对圣经的领受。啊，福音真理啊，只有圣灵才能够让人明白，人凭自己永远都不能明白。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去站在整个约伯记的这个重心和原则上，你要去看约伯到底在讲什么，约伯的话重点是什么，然后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以利户他们讲话的重点是什么，你就知道什么叫真道，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异端和异教，以及世俗小学。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祝福我们，引领我们，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教会，使我们的教会能够在主里面兴旺，使我们保守我们的教会不要有魔鬼的作为，不要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愿神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